弟兄姐妹们平安。啊，真是已经啊好久没有在讲台上面了啊。这次而且那个讲到又比较特别，因为以前讲到都是自己有感动，然后找到相关的经节，然后祷告准备。今年呢是顺服权柄，是孙展弟兄在这里实习，大概给大家安排了一下，就是一个讲到的次序。所以今年讲到是有次序的，一方面是按照以佛所书往下讲，另外一本书是马可福音往下讲，然后这样讲的呢是两本书一直往下讲，然后呢不会有翘，都是按次序的啊。希望这样的话大家那个得着的话更加怎么说，有序，更加丰富一些。但是呢这样呢讲呢就必须是其实先选了经文然后祷告的，所以呢我就发现而且我也没有经验，我就选了以佛所书，然后选完了以佛所书之后才知道以佛所书是多么的深，多么的难。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呢只是分享一点点。我先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以佛所书的为什么这么有名，因为有很多人对这本书有评价。有些人说这本书是保罗书信里面的王冠，有的说是这是使徒书信，新约里面很多的使徒书信，说使徒书信里面的王后。还有一个人说以佛所书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本书。还有人说这本书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是别的书信都很难达到的，它整个是写的是一种在一个祷告的气氛里面写出来的。如果大家对使徒书信有比较熟悉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以佛所书跟保罗写的其他的书信都不一样，其他的书信里面它有很多跟那个弟兄姐妹还要聊聊天啊，问问安啊，还要先讲一段时间。但是这本书信里面的话，他也还有，而且有的时候可以回答一些问题，说你们这个教会有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办？这本书信里面都没有这样讲，他是真是把一个神的道理原原本本的讲给我们听，讲到如此的深刻，连那个彼得都有的时候讲，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讲到说。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有的时候写的那个东西实在是难懂，所以他写到了彼得都不一定能够明白的程度，但是彼得说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不要凭着人意随便的解释，所以彼得还是告诉大家要好好的解释这样。然后呢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以佛所说在神学上如此的高深，我们都是平信徒，我也是平信徒，从来没有受过神学的教育，我们为什么要讲以佛所书？我跟大家坦白，我心里还是有感动要讲以佛所书的，所以叫不知天高地厚。为什么不知天高地厚呢？请大家欣赏一下今天这上面的两个图，右边是我们朋友送的君子兰，你们看到了没有？那个这几片是什么东西啊？叶子。那个、上面有什么呀？发骨朵啊。这边是我种的，你们看到上面有什么呀？什么也没有啊。不光是这样，这棵有什么也没有，这个盆里是什么？也是空的。我跟你们解释一下，这是君子这是那个兰花，这一棵里面原来是那个吊兰，是最不容易死的，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呀？都死了。为什么会死了？谁干的你说错了，不是没有浇灌，我浇了，浇死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不管有多高深，我们要学习神的真道的基本道理的原因，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根本不理解。 明白了吧？其实正话不需要很多的那个细节，你基本知道一个那个根本的所以然就可以了。是我是不知所以然，话就讲成了这个样子。所以我之所以要讲以佛所说的原因是，我希望我们大家虽然都是平信徒，但是对比较高深的这些所谓的高深书也能够理解到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持得稳。所以我们在看以佛所说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啊，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光景啊，我们不是要就是说一点一点，像今天这十节的话可大概可以讲好几堂道呢，我们就不这样了。因为我们承认它不容易懂，而且我们呢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的都把它解透了，但是呢我们相信这一点，我是存这样的一个心准备的，我们让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让圣灵来启示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像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算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必晓得什么？谁背过经？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查考的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圣灵会对我们讲话，我们在圣灵里面能够获取真理，真理会给我们自由。然后还有一个事情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些道理有的时候讲的非常的广非常的深，我能做到的只是有的时候举一些非常小的例子，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些例子的涵盖面一定比神的美意要小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这个请大家见谅。而且有的时候那些例子呢也不是完完全全完完全全的跟那个是完全的匹配，这也请大家见谅。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些例子能够给大家看到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主的过程当中，神是如何赐福于我们，如何引领我们的。好，讲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恩，还是真是不配。好，我在这段时间查考这段话语的时候，越来越看到自己实在是不配，越来越看到你的恩典是如此的大，你的主权是如此的威严。神啊，求你真是保守今天的讲道不仅是保守我能够把神要给我们讲的话原原本本的讲给弟兄姐妹们听，也是让弟兄姐妹们能够把心打开，以一个渴望的心来看到神你的美意求主也能够涂抹我说的当中的错误，求神能够原谅我，因为我实在是知道的实在是太少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我们在讲这一段之前，我们先大概的解释一下以佛所书的根本的内容基本的一个中心思想。以佛所书的中心思想是讲神的终极目的，神的终极目的是要建立并完全他的身体。神的身体是什么？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身体是什么？基督的教会，这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神的身体。因为我们是神的终极的目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知道我们在神里面是什么样的光景，然后我们彼此如何成为肢体，然后我们一起如何能够遵循主道，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合一但并不是一个关门的教会，是一个外向对外传福音的教会。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对我们现在目前是非常的合适，因为这段时间正好是我们教会灵命复兴、教会合一并且广传福音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所以这本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切实。然后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呢？我们看第一节，大家翻开单章看第一节就知道了，是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谢谢，要就读到这里，不好意思是谁写的？是保罗写的。但是呢我看了一些那个参考书籍，所以参考书籍不能看太多，看了你就晕过去了。参考书籍里面也有一些书信里也有一些那个圣经学者对保罗作为作者是有一些质疑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写的特别的高，跟以前保罗写的书有些风格不一样，有些用词遣词造句也有些不一样，但是呢基本上来说大家都还是认为这是保罗最后神学思想的一个结晶和升华，所以写的有一些跟以前的味道有一点点不一样，但还是认为是保罗写的。如果你们有别的新的看见的话，我们以后可以慢慢讨论。但是大家注意到保罗对自己有一个定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有一个定义。保罗有没有说我是一个学术渊博的人，我是一个神学高深的人？有没有写这个？他写的第一点是奉神旨意，他不是自己分的，不是自己分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在教会不管说都不是自己分的，所以热心一来我今天要干这个了，不行，是神指定的。然后第二个是做基督耶稣使徒，因为神召他，他是要做使徒，他对神是有回应的，他是顺服神的心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的。他每次写信的时候，你仔细看那些书信开头的时候，我以前一看就哗就过去了，从来不细看。其实这两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他对自己看得非常非常的合乎中道，对吧？他没有把自己看得无比的高，对不对？这是很容易，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特别是懂得多一点啊，做的事多一点，就容易看高了。同时他也没有看得太低，这是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比较容易做的一点，大家都比较客气，对吧？比较往后退，说啊我不行我不行啊我也不行，然后大家都往后退。他也没有，他是使徒就是使徒，他是原原本本的把神的话语要讲给大家听。然后这份信是写给谁的呢？其实也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份信虽然叫以弗所书，而且在一章的后面一节的后面说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为什么有一些小小的争议呢？是因为在最早的一些版本里面，以弗所这几个字不在里面，而是有一条是可以填的一个，可以填给别人。而且这份书信确实也是这样，为什么认为不是单单写给以弗所的呢？因为保罗在以弗所待过很多年，三年多，跟里面的弟兄姐妹关系特别特别的好。如果是单单写给以弗所的那个弟兄姐妹的话，他在结尾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会写什么？会问安，对不对？会问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这是保罗书信一贯的风格。但是这个里面后面是没有的，所以基本认为这个以弗所书它是一个所谓的普世教会的书信，是一个广泛的教导的一个书信。所以这对我们也知道这件事也蛮有意义的，因为这对我们不要以为是当年的事情，对我们是其实是切切相关的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呢一共呢是有六章，六章呢其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信徒的位置，我们是怎么样的。第二点呢是讲信徒的关系，是从第四章开始大家都很熟悉的，包括我们彼此肢体的合一，包括夫妻的关系，包括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也包括老板跟好像是对是奴隶跟他主人的关系，有很多的关系在里面解释出来。然后最后六章结束的时候，他特别提醒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要保护，保护什么呢？要抵挡魔鬼。靠什么抵挡魔鬼呢？靠神的道，靠神的福音，靠神的真理。所以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充满了神学性，但是也充满了实际性的一本书，让我们学到了之后就能够懂得如何来在主里面守住真道。然后今天的特别的题目呢是什么题目呢？今天的题目是叫属灵的福气。说到福气呢，我们就想到上个星期天，上个星期天我们有什么有福气的事情，大家记得吗？马学芝姐妹跟 Joseph 他们结婚的婚宴啊。对，我没有福气，我出去送儿子去 DC 就没有能够吃上那么美好的蛋糕，也没有看到那些很有趣的节目。不过大家都有福气，而且学芝姐妹肯定也觉得非常的受到祝福。然后呢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开心的，这也是大家其实愿意来教会的原因之一，因为教会里真是充满了福气。而且这也是我们其实回应主的时候当初的很多时候一个原因，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 在我们的工作上，还有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都能够得到福气。中国人特别讲福气，还把福倒过来放着，就指望别人说：“哎呀，你这个福到了。”特别高兴。但是这些福气都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福气，属灵的福气是看不见的福气，就抽象很多，对吧？所以讲一个抽象的事情呢，还是相对比较困难一点的。所以呢，其实还，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我也没有什么好多讲给你们听的。我读的时候发现这个圣经是非常非常的活的，我们一看就能看到了。所以我们今天讲三件事情：一个是属灵的福气从哪里来；第二，属灵的福气到底是什么；第三个，属灵的福气有什么目的。第一，我们看属灵的福气从哪里来，请大家把单章翻开，我们来一起念。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练习，省点时间。记住了，我们要看到属灵福气从哪里来。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从哪来？神、主耶稣和主耶稣基督。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哪来的？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挣的。 OK， 再往推完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什么时候这个福气来到了？什么时候？从创世以前。创世以前比创世还要早。然后我们是我们找到了什么？不是，是拣选了我们。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啊！这么早，而且是我们是被神找到的。然后第五，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爱我们，按着自己意志预定，对吧？大家有没有看到一次？所以这个保罗写的真是非常的，他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个事情讲给我们听。他说，然后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是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大家听完这一段感觉怎么样？清楚不清楚？所以我们的福分都是恩典，都是恩典。知道这一点对一个信徒来说太放松了。大家放松不放松啊？放松吧。神的恩典我们既找不着，也挣不来，所以真是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一旦能知道这一点，才知道这是多么放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因为放松呢，我们是不要骄傲，一定要谦卑。因为在这个我们的救恩里面，我们是毫无功劳的，都是神，都是神，都是神。而且我刚才说的救恩，不是说受洗的那一瞬间的救恩，而是我们一生的救恩，都是神，都是神，都是神。第二点，因为知道这是神的美意，还有一点我们要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试探神。有一个问题永远不要问神，你们知道是哪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我们知道有什么、怎么样、在哪里、什么时候，哪个问题不能问？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问题不能问，很多东西我们还是可以求问，但有一个不能问，是哪个不能问 ？Why？ 为什么？现在今天看完这个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问神为什么？因为都是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问神为什么，那我们是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上了呢？我们要做神啊。这不就是当年亚当跟夏娃自己要判断是非的一个根本的罪性的开始吗？所以千万不要问神为什么。不过等一会我跟你 我也跟你坦白，我其实常常问神为什么，但问完了要赶快认罪，千万不要一直问神为什么。因为神他会告你，要知道你会知道神就会告诉你，你不该知道神就不会告诉你。神是掌权的，一定不要试探主我们的神。因为大家如果看得仔细的话，这是耶稣曾经跟魔鬼试炼者说过的，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在传道书里面也讲过，神的心意是远远超过我们测度的，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但这并不是一个问题。第三个事情是，因为全都是神预定的，我们彼此相看，我们都是平等的，千万不要彼此的比较。教会里每一个肢体都是同等的宝贵，同等的尊荣，因为我们在神里面都是同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是要俯伏在神的面前，恭恭敬敬的领受，然后美美的享受，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知道的第一点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知道有什么重要的一点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离开神，包括我犯了很多的错误，包括我以前犯的错误，现在犯的错误，将来也会犯的错误，就是一个问题，觉得神不知道，觉得神很小，觉得神跟我们，有的人可能觉得高一点点，有的人觉得都差不多，有的人甚至像马大一样的说，神啊，你看，说主那个夫子，让我妹妹来帮我吧。这是当年孙立又跟我们分享的那句话，把神放比他还低了，他差使神。我们有没有差使过神？神你帮我搞一个工作怎么样，给我搞一个律法怎么样，哎，我这个不舒服，你给我治一治怎么样？不是说不可以求啊，但是这个心态说你要不弄我就不理你了，这个心态是毛病啊，不是说不可以求啊，对不对？这种心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是神不喜悦的。因为看完这个，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们的神的创造是多么的伟大，神的权柄有多么的尊严，神的计划是无比的周全，然后神的慈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就要放下来，要放下，放下，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顺服，我们要俯伏在神的面前。所以理解这一点，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像这样，就会像这样，就要像这样。然后第二点，我们讲属灵的福气到底是什么，我也没有什么秘诀，我们就再来一遍，再念一遍，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我们从头开始，请大家打开，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念。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接着念，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属灵的福分是什么呢？张明姐说了，还有人是什么？是工作顺利吗？是生活幸福吗？是儿女成才吗？是什么？ 在基督里 In Christ， 英文更简单，就两个字，就这么没了，就是这样的，充充分分的，就这样一点。所以我们真正的福气，其实你看保罗专专心心的写这么多话，这么多话就讲，就要让我明白这一点道理。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最根本点。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有这样一个，特别是我自己，我跟你们讲老实话，经常说，等一会儿我会跟你分享一个例子，信了主了，说搞定了，天堂的门票有了，然后干嘛去了？转过来，我们要干什么呀？我忙我的事去了，好多事要做呢。哦，我做实验去了，对吧？我那个儿子踢球，我带他陪他踢球去了，对吧？对吧？走了，我干我的事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很多人有一个误会，说我们接受了福音，信了主了，我们。而且就算是还有一些灵命比较长的说，我们现在灵命上这个福音我们就太浅了，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学习更深的道理。什么更深的道理？我们一生就是要对福音有真正的理解，知道神有多么的大，我们有多么的有罪，我们有多么的不配，然后耶稣的宝血有多么的可贵，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然后我们在这一生成圣的过程中有多么的紧紧的抓住福音这件事情，没了，没有别的事情，就这一件事情，包括你属灵呢，也就这件事情。所以呢，没有基督呢，我们要知道，没有基督，我们就没有创造，对不对？因为三位一体，基督在创世之前就跟神父神一起工作，跟父神圣灵才创造了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是没有基督就没有创，就不会有我们。然后没有基督，我们就不会被拣选。没有基督，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得到救赎，与神和好。我们有罪的，如何能见到圣洁的神？我们如此的渺小，怎么能见到如此大的神？根本就不可能。然后没有基督，我们就不能得到儿子的名分；没有基督，我们就不可能同归于一。所以我们现在教会的合一，没有基督，我们是不可能合一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想法。大家说是不是？是不是？然后今天早上跟孙弟兄谈的时候，他特别提醒我一点，儿子的名分不是个小事儿。咱们中国人有的时候翻脸不认人，说就连亲属、我家庭就有这样一个情况，那些就不认了，因为女儿把父母告到法庭，这从此之后父母输了，从此就不认这个女儿了，真的就不认了。但是在神跟我们立的这个约，通过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这是一个持守的关系，不会随随便便神就把我们扔掉了。这一点真是非常的重要，等一会儿我举例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一点有多么的重要。这个儿子的名分不是一件小事情。哎，大家记不记得以扫那个故事，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儿子的名分给卖了，千万不要卖了。我们在神里面儿女的名分是如此的美好，是我们的确据。所以我们也要记住，既然知道是在基督里，就要知道了我们不是星期天要在教会里，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都要在基督里。我们也不是说在教会的时候才人模狗样的说我们今天来敬拜了，讲两句像样的话，回去一看该发脾气发脾气，该做什么坏事做，那哪是基督？那这就是，那你在基督里吗？你是随时随地在基督里吗？而且说不是神，有的人说了，抱歉，要求太高了，我不要做了。这不是要求啊，在基督里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吗？是谁要的呀？是神赐我们的福气，是想也想不到的福分，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在时时刻刻在基督里是我们要的，只有时时刻在基督里我们才会长成这个样子。时时刻刻在属世的那种稀里糊涂的我们自己的想法里面，我们就会长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从来不用那个，我现在特等就让大家看一看，有个实际的概念，谁要长成这个样子呢？谁要长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都要长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然后我们属灵的福气在哪？属灵的目的在哪里面呢？这也非常重要。这个我就不请大家念，我给大家念一念。这里面第六节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然后第十节，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荣耀神。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件事情是啊，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了，我们有个教会，我们这么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开始自己注重于自己。神有没有跟我们说，你把门关起来，自己在家里做基督徒？有没有这样说过？没有哎，神说不可停止聚会。然后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万民，不仅是万民都要传，然后还要建立门徒，对吧？要神教导我们，那我们都要遵守。所以有很多要做的事情，虽然我们信神不靠我们做事情，但是信完神之后是有很多要荣耀神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所以千万不要关起门来做基督徒，不要躲在家里做基督徒，也不要躲在教会做基督徒。我们要每天在所有的地方都要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我们在工作场所的你讲的话，你们在家里做的事情，神都在看。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基督的眼光之下。所以呢，但这当中还有一个要点呢，就第一个不要关起来，还有一个很小的点，大家要记住一点，我们千万不要以自己的爱心去爱人，我们是爱不出来的。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神的爱透过我们，我们才能够爱人。所以这个次序千万不要搞反了。说，因为如果我们眼光是说在人身上的话，我们就会放下真理，我们还有自私，我们就会传部分的福音，就跟人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把神的审判和公义就放在一边。你这样传下来的那些跟着信主的人，将来都会被绊倒的。神会问你的，说你为什么要传一半的福音？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根本，我们是要爱人，但是一个荣耀神的那个心来爱人的时候，我们就才能够持守得稳。但是我们也不会骂人，我们也不会像有些人说你要下地狱的。听过这样传福音的没有？你如果爱神，耶稣从来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你看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讲完的时候把他前面的不好的事情讲得清清楚，讲完之后那个妇人有没有说大怒不高兴，还是欢欢喜喜的回去了？欢欢喜喜的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说要传福音，既不能放弃真理，也没有说要诅咒别人，我们还是要把神的爱和真理一同传给大家，完备的传出福音来。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讲到这里，我下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就像刚才说的，我保证大家，我不光是那个讲圣经本身，讲一个小故事，不讲别人的故事，讲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这个故事肯定管不了神的那个大爱，但是给大家讲一点点，大家可以听一听。很多我们大家大部分人都有小孩，我们也知道现在社会的大家说压力大不大，诱惑多不多？我问一下家长，恨不恨手机？恨不恨小孩玩手机、玩游戏？恨吗？抓都抓不回来，没了，人就没了，不管多小。我很早就为我的儿子担心，我是一个容易担心的人。我儿子叫 Kevin， 我就担心他如何能够承受的压力，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我是其实跟你说句老有私心的，我去教会就是希望他能够信主。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家长说我要他信主？我没事儿，还蛮无私的。然后呢，我们自己呢是在加州信主，那时候我们儿子才两三岁，他还不知道。后来我们搬到俄勒冈州的时候呢，他八岁的时候，不知道老师跟他讲了什么，你就不要问我为啥。不知道老师跟他讲什么，要休息。哎呦，八岁耶！我要现在知道，我就跟他说别洗。我当时也不知道洗就不洗，我说那要洗就洗吧。他又想挺乐的，他洗完了之后归神管了，对吧？我就没责任了。你们在想哇？我儿子信主我就没责任了。哎呀，没有想到，后来十三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了这里，2012年底、2013年初，我就发现不对劲儿，他对教会一点兴趣都没有，也不爱来。来了之后弹琴的。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弹还是弹的，这个怎么这么有气无力呢？然后要叫他练一练嘛，也跟那个求爷爷告奶奶一样，
他不是不干，就是说就这样嘛。然后我就问他了，说你怎么这样呢？他说 God is not my priority， 他说神不是我的首要。你说我心情怎么样？你说我是要表扬他还是要骂他？要骂他。我骂完 你猜他回答我什么？他说我又没有，不是又看到过你。他说你在那边开实验室的时候，只要一忙起来，特别写经费的时候，你对教会也是有一单没一单的。我还能说什么？无地自容，无地自容。我跟你说，跟你说一讲一件事情，我跟有的人可能分享过，大家不一定都知道。我在2007年开始我的工作的时候，当年是美国经济很萧条，经费非常紧张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大家也知道，做科学研究是一个竞争非常强烈的一个职业，其实做什么都竞争激烈，对吧？都很难的，对，不容易。啊，我就坐在办公室里面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跟大家坦白的讲，我真的思考了。哎呀，我说这个神啊，首先感谢你给我这个工作，因为这么难的找工作，居然我找到工作。我当时还换了方向，哪有换方向的时候找到的工作，真的是神给的。我还是很规矩的，先感谢神。感谢完了之后说，不过呢，所以现在我特别讨厌人跟我说"不过"这两个字，因为我用完这两个字我就开始讨厌自己。我说不过呢，这个行业它太难了，什么爱人如己啊，什么施比受更有福啊，这都是扯淡。不行，我真是这么想。我今天真的跟大家谈，我说要不这样，我在教会里跟着你，这里呢我行我来，你不懂，我真的觉得行，真的觉得行不通。然后呢，后来我就发现我做事情有问题，我跟同行竞争的时候非常的尖锐，合作经常没有力量，一旦有了事情就容易出问题。然后对学生呢缺乏耐心，有两种缺乏耐心，一种是爆了，这个不对了，那个不对了，还有一种是更没有耐心，是不说。不知道你们理解不理解，我也是很多年之后才发现，不说是没有耐心，因为我没有耐心仔细的理解他，我没有耐心跟他建立信任，我没有耐心跟他好好的讲，也没有耐心讲完他不懂的再跟他讲一遍，也没有耐心他一边做一边跟他慢慢慢慢慢慢的来，教他会的，学生都教他会的，你有耐心都教他会，就是没有耐心。然后对家庭缺乏关心，重要啊，申请经费啊，天天加班。我实验室，我办公室里还有一床被子，一个垫儿，累了就在那儿睡，没日没夜在那儿干，不关心家庭。然后跟江英总是谈工作，有一天江英都受不了了，我只是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吧，助理教授有多难。他有一天受不了，说你等等，你知不知道助理教授太太有多难？因为我觉得神还是对我很，给我身上并非放了我儿子我太太，都从来不忌讳，都跟我说实话，又无地自容，没改，那是听到，然后对教会侍奉也是不冷不热的，而且敏感，不爱别人说，就像小刺猬一样，什么事都有道理，真的觉得，有人觉得是有道理的时候，真的觉得有道理，你们有没有这感觉过？真有道理，没错。所以当我在说那个儿子的时候呢，神其实又一次扎了我一下。所以说在基督里，刚才说了，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没那么容易的，对吧？世上的诱惑太多，对不对？诱惑太很多，诱惑还是蛮正面的嘛。工作情况有啥？家庭那个有什么不可以？教育儿童有什么，小孩有什么不好的？对不对？对吧？真的很多，而且没有什么大错，看起来。那你们说我该怎么办？你们能帮我想个办法出来？笑呢？没有办法，你们肯定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呢，我就发现，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的牧师非常的耐心，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知道我不读经不祷告，他跟我说，你知道吧，每天早上起来，读一段圣经，也不能读太多，然后默想祷告，然后你一天就行走在神的话语当中。我听了没有啊？你们猜猜看。耳旁风。然后呢，牧师的只是呢心情的准备主日学啊，特别是带我们这些属灵还不太成熟的人，就做了一个课程叫延伸神学院。 很简单，那个教材编得真棒，真非常的深入浅出，好容易懂。你偷偷的就说，你一下子就对这个圣经整个架构啊有些理解。大家听到系统神学都要冒汗了，对不对？他是把系统神学降得到，就是说你随便给个人就能看懂，大家我们弟兄姐妹都能看得懂，非常简单，非常好。嗯，我就跟在后面，哎，太容易了，所以我也没有借口，就跟在后面就学。啊，有的人还是觉得没面子，给大家点面子，中国人还是好面子，牧师都有这么关心，好，啊，叫就去吧，就学一点吧，就学了一点那个。哎，不过学了之后呢，对神的计划确实了解多多了，虽然心里没有反应，但是起码脑子里有一点了。然后呢，在教会的牧师跟执事呢非常忠心的侍奉，教会里发生了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包括有一个非常好的姐妹得癌症去世，还有包括有一对年轻人未婚同居结果怀孕，这些事情都是真是说句老不好听叫坑爹的事情，这事情发了怎么搞啊？牧师和执事们既有恩典又有真理的把这事情一件一件的做下来，真让我看得到，我说哎呦啊，原来可以这样做，是有解的，很多事情我觉得没有解居然都有解，就起码让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说哼，原来这个有一些智慧我是根本不懂的。然后呢，在主日的敬拜当中也不断问下神的话语能够刺动我的心。我在离开俄勒冈到这里是12年底的时候，有一篇道是专门讲启示录第三章关于老底家教会的事情。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把我口中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心里真的跟针扎一样，针扎一样。所以这也是我有一点，我不会讲到不要紧，但我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呢神的道理讲下来是必须要扎心的，是要扎心的，当然要扎心了，因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现在是被算作义的，对吧？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每一天肯定，你们大家不要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我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肯定是经常走偏的。扎心干什么？醒过来呀，要醒过来呀，神在叫呢。所以你们听到这里讲，我还没有讲 Kevin 呢，有意思吧？讲了半天讲自己，还没讲 Kevin 怎么办？他其实没有什么改变，还在这里，其实还做了更多的坏事情，都不好意思跟他一一的讲，然后就上大学去了。我想完了，没办法了。就因为这件事情，也跟大家说，也是我经常跟大家说，我其实在这个教会里什么都不想做，就想做一件事情，做什么？青少年事工。我亏缺了神给我的任务，他我来不及了，但是这里还有很多青少年呢，一旦过了这一旦过了十四五岁十五六岁，很难传福音，从十六岁到三十岁之间基本上是一个真空期，大伙都忙于学业忙于，很难传福音的。我就跟大家说句老实话，之后还有一点希望，但前面是一个黄金时段，所以我真是我经常跟神祷告说，能不能神把其他事情给我移开，我就做儿童事青少年事工，我真的要做这件事工，但是神的事情我也不能跟神争，看神怎么安排，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和家人第一次开始老老实在家里天天祷告，求神带领凯文在那边的大学里的情况。大学的压力大的你们知道吧，要他们那个学校每年都要跳几个人的，你们知道吧，他们桥上都有那种铁那个网锁，他们每年都要跳楼，很厉害。今年秋冬天回来之前，又有一个中国学生4年级了，学习很优秀的一个学生，过年跳楼还是跳那个跳桥，我记不得，反正离开世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刚开始我跟他聊聊，也没有什么改变。我想，哎呦，这个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有一天，他给我打一个电话，他跟我说，这周我跟学生团契去退休会了。他说我看到了，我看到那个边上有人信主，他说我想起来了，我当年信主是怎么样的，他说我知道了，他说我知道我离开神了，他说我出去痛苦，他说我出去痛苦，他说我要回到神的身边来。你们觉得我的心情怎么样？只有神，只有神。所以说，你看到没有？我们在基督里， 不是我们的努力，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但是神的慈爱是，神是信实的，神是不会把我们放开的，只要我们不要走得太远，不要走得太远，神是要把我们找回来的，而且神有神的时间的。而且大家不要以为我讲完就是一个喜剧，没有完呐、我这个星期刚跟我太太道过歉，我的儿子前一周我刚跟他道过歉，他最近我也知道他在身边又有很多要认罪的事情，这个东西很有吸引力的，你们知道吗？不容易的，我们的脾气也不容易改的，没有完呢。但是没有完，我们是有信心的，因为我只用这个小小例子给你们看到一个趋势，你们看到了没有？真的不是我们做的，所以我们现在对福音更深的理解是，我们不仅在信神的时候是神找到了我们，而且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这人生这一生，我们追求神的道路，神也不会放弃我们的。我们肯定会走偏了，但神肯定我们会把我们拿回来。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信神之前不要拒绝神，在信神之后也不要拒绝神，不要说搞定了，搞定了，我去做自己的事情，一定要在神里面。好，我们还有大概有六七分钟的时间，我最后跟大家讲一讲，这是关于我们个人的灵命，那跟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教会是神赐给我们的，神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福气啊！怎么在基督里面呢？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以基督为首的神的身体，所以在教那当然不是说死死的，其实教会从广义来讲，我们整个普世教会是一个教会，你们知道的对吧？其实你其实每天，但是我们这个狭义的教会也是有意义的，对吧？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其实跟他讲的三点一样，我们教会是神赐的，是神掌权的家，所以有一个教会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个教会的回转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要做一个高举神的教会，就能够对大家有能够有帮助。我们在2016年年初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个教会，就是一直借我们场地的教会，叫 Jefferson Park Baptist Church。 我们很多人星期五去教会都知道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长老特别给我们上了10堂课，就一件事情是仰望你的神。在那个每一课上完之后，我就发现神又大了一些，我又小了一些。我想我跟我们一起上课的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每一节课神会大一些，我们又小，最后才知道神有多么的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只有这样，我们的教会才有希望。我们的教会不是我们的一个聚会所，不是我们一个你好我好，我们一个朋友聚会的一个地方，我们教会是神掌权的地方。第二点，我们的教会是在基督里面合一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场。所以我有这个教会的话，因为我们与世界与魔鬼征战，一个人是打不赢的，大家说对不对？一个人打不赢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教会。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故事里面你听到了，是牧师一次又一次从劝诫，很温柔的劝诫讲道，对吧？在侍奉上做出榜样，然后用主日学。所以真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这次孙弟兄在这里给大家有一个，等一会讲到一个读经的计划，包括我们也有祷告会，我们星期天早上有主日学，然后我们要在这里有讲道，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机会，我们可以学习侍奉并加入侍奉。这些事情大家都要，不要被催，不是说有中弟兄催你了，不是这个意思，都是福分啊，这些就是福分。我们可以读到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有机会，神的话可以扎到我们的心灵的时候，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神在叫我们回家呢，要记得回到基督里。然后不光是关心自己，教会小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彼此就认识了，我们认识了，认识完了干嘛？比谁的车好，比谁的儿子大学上的好，比谁挣钱挣得多，我们彼此认识要干嘛？相爱呀，彼此扶持啊。哦，还有相爱是这样的，你做了坏事我不好意思说，说了怕得罪你，这是相爱吗？人里面是这么想的，神是这么说的吗？耶稣有没有从来跟我们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继续犯罪吧， 耶稣跟那个新的夫是这么说的吗？
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然后他就说，哦，圣经的不是说了吗？哎呀，你说信用你要看看自己眼里有良木，这是对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心态，判断人是一个心态，你觉得你比他高是不可以的。但是圣经里明明也说了，说你当看到弟兄有身体，你应该先跟他说，他不听你再找一个弟兄去跟他说，是圣经里讲的吧，不是我说的吧。指正是要说的，唯一的是心态不能够那样，从语气上从心理上都要注意，要谦卑的说，然后是要说的，你不说你不是坑人吗？那主耶稣要骂的，你明明看到弟兄绊倒，那这个圣经里有，不好意思，我最近比较忙，没来就把你境界超出来。圣经里讲呢，看到你的弟兄绊倒，你没有说，神是要问罪的，要审判的，不要忘了，要问你的，说你干嘛？你干嘛？你的弟兄摔倒，你一句话也不可以的，不可以这样说的。所以最后一件事情，我们教会是要荣耀神的。荣耀神的话，我们教会其实也是一个福音的工厂。所以千万不应该说，哎，这个教会不错，教会好啊，所以这个弟兄我喜欢，那个姐妹我喜欢，然后就开始关起门来做基督。千万不要。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一定不要，神说，耶稣说，不要脱离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在这里做神的灯台，又做神的光，对吧？你们大家自己想一想，现在我们加勒士德有这么多的中国家庭，有很多中国家庭，我一出门就看到很多中国人，我从来没见过，多得很，是不是这样呢？而且年纪不小了，是家庭，对吧？然后学校里不用说，那么多学生，像李定峰说，就算一年200个人加上研究生，至少1000，对吧？然后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现在国家中国的那个国家教育留学基金委专门有经费送很多访问学者过来，他们很需要关心的，对吧？从生活上，从那个很多事情上有需要关心的，然后精神上也是很有需要的，这难道不是我们关心的一个契机吗？像多么美好的事情，很多人宣教说我们要出去宣教，你们听过有这么美的事情，宣教的工厂花枝花枝搬到这里来了。因为人一旦离开自己原来的环境的时候，其实是很开放的，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搬家的时候心情特别开放？哎，我们现在也最近搬来的兄弟也点头了，对吧？我发现我一搬家就能改掉一两个坏习惯，真是这样的，而且能扔掉一些垃圾。我们家里垃圾现在越来越少，我想老搬都搬了3-4次了，越搬越少，一搬不动了就扔了。所以搬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那些人在这里的时候真是我们一个传福音的美好的机会，对吧？当然我不是说一定要大家做某件事情，大家我也理解，有的人家里比较忙，身体也比较弱，但是可以做一件事情，至少可以做什么呀？祷告啊，为大家这些人的那个得救祷告啊，为失分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啊，对吧？祷告，然后说你祷告，你说你还有点力气，稍微做点饭嘛，对吧？对吧？以前那个吆喝摆把式，说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做点事啊，对吧？而且不是说千万不要被别人又被总弟兄说的不得不做的，不要啊！你在家祷告，我不会看见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一定要甘心乐意，因为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心里乐意了，神就喜悦了，对吧？不是寡妇的两个小钱，有两个钱也可以啊，不要紧的，不管是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而且有一点说，我今天还受了一个提醒。我看到的可能还不够呢，我只能一只眼瞎，很多事情我看见，我看到看不见，你可能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都看不见的事情，做呀，心甘情愿的。因为这件事情是什么？是义务吗？是责任吗？一点点，是福分呐。因为为什么？跟大家看一看，其实这些话为什么死了？你知不知道？下面没有动啊。水进去就存在里面了，我上面摸摸干了，哗一烧下去，根都烂了，就那个吊篮不会死的，活活淹死的。我看它越来越黄，我以为它干了，结果是又后来会知道不对，它是黄的蔫而不是黄的干。现在我懂了，以后我知道淹死的。所以我们的福分藏在里面会怎么样啊？爱要流出去啊，爱一定要流出去。所以这是神的美意。所以希望今天讲完这个事情，大家能够看到这件事情。所以起码就一点点，这时间肯定比这一点点要大，但是一点点就这个教会还有我们的 是神赐的，然后赐的是在基督里，但不是关门的，是要传出去。大家记住这个形状就可以了。我们的灵命，我们的教会都是这样的，是神的恩赐，我们在基督里，然后做神的事工，就是这样。感谢主。